两件罕见事相继发生，集党内压力加剧。江苏下令调查，两细节可预知结果。台修国安法，他说红色渗透还有破口。香港宣布全民强制检测。冬奥滑冰加国一举动令小粉红崩溃。高官私印银纸，中共辟谣反野意。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最近连续发生的两单事都显示，习近平在中共高层遇到的阻力在增加。华尔街日报2月17号发文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从普京离开北京之后，中共七常委就为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争论不休，以至于出现连续多日没有一个常委公开露面的罕见现象。报道引述 John Hopkins 国际关系教授拉钦科指，对中共高层来讲，支持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是一回事，因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但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协助莫斯科逃避经济制裁又是另一回事，这个违背了周恩来定下的所谓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规矩。不过反过来看看习近平和普京签下的协议，刚好是在帮助莫斯科逃避可能的制裁。而且北京在关键时刻和俄罗斯签署一系列协议，并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批评北约东扩，与公开支持莫斯科入侵只是得一步之遥。所以澳洲和美国才连续公开批评北京在乌克兰危机中沉默。话外音就是在这里敲打中共。这个是习近平在误判局势，引发西方对北京围截之后又一次外交政策失误，还破坏了和一带一路成员国乌克兰的关系。这个可能才是中共七常委连续多日密会的原因，借住在俄乌危机当中的错误对策围攻习近平。在新华社16号发表的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的新闻稿中，北京就开始降调话，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主张有关各方应该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寻求问题的全面解决。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香港防疫可能是习近平踏入的另一个泥沼。习近平日前下令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应该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消息由两家亲共港媒报道，中共官媒新华社和央视却只字未提。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助理教授雷优路美对澳洲申报话，这个在记忆中还是第一次。有观点认为，北京这样做是不希望将各界对香港疫情的关注引入内地。但是亦都有观察人士提出，这种罕见做法背后可能藏着中共路线之争。因为习近平今次是以中共总书记而不是国家主席名义做出指示。林郑月娥和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在回应中亦都用总书记来称呼习近平。这个撕破了中共以中国的名义履行对香港管制的画皮。邓小平当年承诺的一国两制就意味着中共不去领导香港。习近平可能会因此被中共高层反习势力捉住鸡脚。江泽民曾庆红的势力多年来深度渗透香港。在美彻底清除政敌的情况底下，习近平不顾香港民意强推清零政策。看落似乎强调自己的一尊地位，但却可能引来后患。江苏徐州锁链女事件的发展超乎中共当局的预计，更广泛的罪恶被曝光，还传出风远河中有不少女尸的消息，网民惊叫细思极恐。事件开始演变成对中共体制的讨论，于是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 2月17号宣布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的调查。他的结果究竟会是怎样？其实从两个细节就能够预先掌握。首先，中共江苏省宣布成立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独立学者高佛林发推文说，这个调查组的名字就好有蹊跷了，大家想想吧。其次，徐州发布在2月10号的通报当中说，经部省市公安机关进行 DNA 检测对比，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妹，亦就是说为 DNA 检测背书的包括中共公安部。换句话说，公安部参与了造假。唔通江苏省调查组能够查到公安部咩？由呢一点亦都可以预见江苏省调查嘅结果。但喺另一方面，喺公安部背书之后，江苏省仍然宣布调查，的确系罕见。加上最近有人放风话彭丽媛插手，所以有观点认为喺二十大前发生嘅徐州事件可能已被卷入高层内斗。中央目前不单止要及时止血，还想要将锁链女当成提款机，趁机收割一下民意。微博数据显示，官方通报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情况，这个词条获得的阅读次数高达 39.7 亿次，是被官方热炒的话题谷爱凌的四倍。而且积极发声的还包括大量被称为绥靖派的网民，甚至有好多小粉红，这个亦可能是江苏省宣布参与的原因。中国民间从来不缺乏智慧，一篇问世冇几耐就被删除的网民精妙地分析了藏在徐州报告中的中共逻辑。文章是这样写的，有些人表示不信徐州报告，对此我要表示，还在这里谈论信不信的人本身就是不幸的，因为你们还未明白自己的身份。几多年了，有关方面什么时候在乎过你信不信呢？对官媒不报道，说明官方不重视这个讲法。文章就反驳说，在中国一个事件的重要性有时候不是体现在现在大家都在说，而是体现在大家都不说。这个是第一条逻辑。第二条逻辑是，人是不重要的，事先至重要。八孩女就是一件有害之事，她的有害之处在于发生在一个幸福的国度。作为一件事，她是不是幸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够让大家从她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工作的核心还是要落实到修补人的幸福感这个重点上来。第三条逻辑是，神州大地没有悲剧，你的幸福不容质疑，如果你质疑，那你就成了一件需要解决的事。最重要的一条逻辑是，发现是有关方面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除了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还应该加上眼珠子，给你看的你就看，不给你看就不要看。文章还估计了事件的结局，就是或者半年之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份调查报告，徐州有关方面应急处置不当，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N 名公职人员被问责，但那个已经是更高的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深入调查、严肃处理的结果，同他人无关。2月17号台湾行政院通过法务部修正国家安全法，半导体产业被称为台湾的护国神山、经济命脉。新法瞄准经济间谍，旨在防止国家核心关键技术遭到外国及大陆地区的侵害。目前这个修法正等立法院审议草案。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今次修订有几个关注重点。一个是修订前的国安法要求不得为外国或大陆地区刺探收集情报，修订后纳入了香港、澳门和境外敌对势力，塞住了中共通过港澳渗透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后门。二是将刑责加重，从之前的处以五年以下徒刑以及100万以下新台币罚款，升级至7至12年的徒刑， 加5000万至1亿的罚金。不过律师黄帝荣提出警告说，中共已经扩展到文化渗透，对台湾校园和地方宗教公庙输出红色资金。这个部分目前是没有法律监管的。香港疫情近来已经彻底失控。在习近平的批示下，星岛日报17号报道说，港府已经决定从3月开始进行全民强制检测，按身份证号码划分检测日期，每日检测100万人，每人检测3次，为期3个礼拜。违反者将会罚款1万元。世卫之前已经表明不建议对无症状个体进行广泛筛查。林郑月娥之前亦曾经6次反对全民检测。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自由亚洲分析说，林郑态度的改变以及中共港澳办、国家卫健委在香港防疫中重要性的增加，显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主导权已经是牢牢掌握。巩固习近平核心形象亦是20大前的头等要务。刘瑞兆还指出，港人需要为全民强检当中中共提供的庞大人力物力等资源成本来埋单。CNN 报道说，香港追随清零政策，令到复杂的分流系统面临崩溃。坚持将所有阳性病患送医，造成至少一家医院不堪重负。居然出现医院外边搭起临时帐篷，马路变成露天病房的罕见景象。在2月16号北京冬奥男子5000米接力滑冰项目当中，加拿大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只拿了第5名。在颁奖典礼上，加拿大队集体抹颁奖台的举动无意当中又令到中国小粉红崩溃。小粉红认为抹颁奖台是加拿大队暗示嫌比赛邋遢，所以在微博留言闹他们。不过亦都有中国网民解释说，这个是加拿大的传统，心中有鬼才觉得都是对方在嘲讽自己。在北京冬奥会上，这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12号韩国竞速滑冰选手车文辉在500米项目不敌中国队，屈居银牌。他抹颁奖台的举动亦都令到中国小粉红认为是在抗议裁判不公。最后车文辉出面解释说，表示自己是出于尊重，因为颁奖台对他来讲非常之珍贵，他是想带着更加虔诚的心企上去领奖。原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董事陈耀明2月16号被提出公诉，罪名是涉嫌受贿。之前有消息传陈耀明私印同号钞票20000亿元人民币，但中共央行罕见出面辟谣，被外界质疑是此地无银300两。根据公开资料，现年57岁的陈耀明从1984年起一直在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工作，2021年1月起任党委委员及董事。陈耀明在2021年12月底落马被查，网络随即传出消息说，陈耀明与私印20000亿元同号钞人民币有关。不过中共央行出面紧急说这个是谣言。当时民间还翻出三秦都市报2002年5月10号的一篇报道，题为两钞票编号相同却都是币真货实，亦就是说早在19年前就已经从中国银行流出币真货实的重号人民币。资深银行家吴明德就此曾经表示，重复印钱比印假钞更加得人惊，双倍真钞将冲击金融系统，这个就是习近平最怕的，他是要求稳，而金融系统是不需要什么进取，越稳就越好，这个就是直接挑战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